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今天我们在穿越圣经里头将会讲到民数记里头关于七灯台。你如果去到以色列，你会发现其中一个非常之著名的一个艺术品就是七灯台。在所有的会堂里头可以找到，甚至在以色列的国会山庄门口都有一个巨型的七灯台。究竟七灯台在圣经里头的意思延续到今日是不是仍然承载着同样的意思呢？而七盏灯又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事不宜迟，请来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民数记六章六节到八章八节这段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重点。民数记六章六至二十七节，这段继续讲述有关拿细耳人的条例，以及祭司为百姓祝福的规定。在旧约时代，有关拿细耳人的条例呢，只是应用在那些许了特别誓愿的人的身上的。神对他的子民所要求的是离族成圣。那这种要求不是横蛮无理的，乃是为了要祝福和使用他们。一个分别为圣、完全奉献身心的信徒，应该是一个刚强的信徒。神要在这个勃逆邪恶的时代当中大大使用这样的信徒，叫他们成为强而有力的见证人。你愿意加入这个被神所使用的行列吗？祝福呢，是求神的恩典临到某人，祭司要按神的规定为选民祝福的。这段经文有助我们去了解祝福的意义。首先，祝福带来盼望，是求神赐福并且保护神的子民，彰显神的喜爱和看顾。第二，祝福是求神以神的念去光照选民，显明神的喜悦。第三，祝福是求神赐恩，以表示神的怜悯和同情。第四，祝福是求神赐平安，以彰显神的恩典。当你为别人祝福的时候，不单止帮助对方领受神的恩福，亦都显明出你对别人的爱护、鼓励和关怀的。民数记七章一至八十九节，这段讲述各族长奉献的礼物。帐幕立好之后，并且受高抹成圣之后，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首领就轮流来到去献上礼物和供物，显明这个是属于以色列全民的一个帐幕。亲耳听到神说话的声音，摩西呢必定是极其战惊的。现在我们读到圣经所记载的神的话语呢，对神就应当更加虔诚敬畏了。神有时候会直接向他的百姓发言， 吩咐他们要过合乎圣民体统的生活。圣经记载这些谈话，使我们可以清楚认识神的特性。我们如果轻看神的圣言，那是可悲的。我们要同摩西一样，有同神去交谈的权利。不过呢，我们的回应就有别于以前的旧约时代了。神是会藉着圣经和圣灵来到去引导指示今日的我们。我们如果想要领受神的引导，就必须好像摩西一样那虔诚的来到去寻求认识神。民数记八章一至八节这一段讲述神晓谕摩西有关安置七盏灯台以及为利未人行洁净礼的规定。会幕中的灯使到祭司在侍奉的时候是有亮光的，这些光表明神住在选民当中。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金灯台呢，是犹太人信仰的一个主要象征来的。利未人受职仪式是和祭司不同的，祭司呢都要受膏，而利未人呢只需要经过一个洁净的仪式，仪式过后摩西就将他们交给亚伦和其他的祭司了。祭司和利未人的不同之处，那是在于祭司可以接近祭坛，能够献祭，而利未人就不得了，只可以在会幕里面去辅助祭司。利未人的这个洁净礼是有几个步骤，他们首先要用除罪水弹在身上，跟着用剃头刀刮全身，再洗衣服来洁净自己，最后呢由祭司献上赎罪祭和燔祭为他们赎罪。在上一次的节目，我们讲到民数记第八章有关利未人洁净的条例，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只能够讲到其中的一半，所以现在我们就继续这个话题了。民数记八章九到十一节记载，将利未人奉到会幕前，招聚以色列全会众，将利未人奉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头上，亚伦也将他们奉到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当作摇祭，使他们好办耶和华的事。由这段经文我们清楚看到，所有洁净礼结束之后，利未人就可以服侍神了。今日你可以独唱，你可以讲道，你可以教主日学，你可以担任教会同工，但是除非呢你是行走在神话语的亮光当中，除非呢你已经得到洁净，那你的侍奉呢才算为有效。你要知道自己的不足，要向神认罪，亦都要知道神已经赦免你洁净你，那你就要用比两印重要锋利的属灵宝剑，即是神的话语，来到去除罪。如果你想被神所使用，你要检视一下自己的习惯。很多人已经被坏习惯破坏了自己的见证，而洁净就必须是建立在基督的亮光当中。民数记八章十四至十九节记载，这样你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分别出来，利未人便要归我。此后利未人要进去办会幕的事，你要洁净他们，将他们当作摇祭奉上，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传言给我的，我拣选他们归我，是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天，将他们分别为圣归我。我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我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当作赏赐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在会幕中办以色列人的事，又为以色列人赎罪，免得他们挨近圣所有灾殃临到他们中间。我们曾经提过约翰福音十七章六节， 主耶稣为所有信主的人祷告的时候，他说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主耶稣呢是付出了代价的，他是用宝血救赎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的。现在神又给我们一个恩典，让我们可以回到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是属于主。服侍神呢并不是根据法则、规章或者是律法，这些都不是服侍耶稣基督的方法。我们服侍神是因为我们爱主，我们同主有一个新的关系，我们亦都已经与主合一，是主的一部分。知道了服侍并不是基于一些规则和条例，而是能够讨神喜悦，这个的认识呢实在是太好了。文数记八章24-26节记载，利未人是这样，从25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到了50岁要停工退任，不再办事，只要在会幕里和他们的弟兄一同侍候，谨守所吩咐的，不再办事了。至于所吩咐利未人的，你要这样向他们行。利未人在25岁就可以开始在会幕当中服侍。文数记第4章讲到，他们要到30岁才能够担任祭司来服侍神的。祭司的年龄是要在30岁到50岁，他们负责建立和拆除会幕。所以利未人服侍的年龄呢就是25岁到50岁。根据文数记1章3节记载，我们知道能够出去打仗的是要在20岁以上。这里提到了侍奉的年龄问题。文数记14章29节说，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在这个例子当中，20岁是一个呢有责任的年龄来的。一个19岁的男仔呢可以进入应许之地。至于那些20岁以上曾经抱怨过的男仔呢，他们就要死在旷野。可以负责的年龄呢是要比我们所想象的大一点的。我们有时以为呢小朋友就可以为自己负责。事实不是这样的。小老哥是可以接受基督。甚至有些学者认为4岁就可以清楚的接受基督的了。但是讲到负责任的年龄呢就必须稍微大一点了。当然亦都会有些人的看法是不同的。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对于不同的服侍内容呢所作的规定亦都是有所不同的。男人在20岁就可以当兵。利未人在25岁可以开始在会幕侍奉，而祭司呢就在30岁开始祭司的服侍。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都应该去鼓励小朋友呢尽早的来到认识主。对于小朋友来讲，信耶稣是非常之重要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而家我哋开始进入《文数记》第9章嘅研读啦。《文数记》9章1至2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正月。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吩咐摩西说，以色列人应当在所定的日期守逾越节。以色列人在旷野庆祝逾越节，由他们离开埃及之后的第二年，他们开始庆祝逾越节了。但是问题来了，有些被死尸玷污过的人是不能够守逾越节，那他们就去到摩西和亚伦面前去问自己应该怎么办了。文数记9章8节记载，摩西对他们说，你们暂且等候，我可以去听耶和华指着你们是怎样吩咐的。摩西并不是求助于教会的章程或者其他的规条， 摩西是直接向神求助。我们都要看圣经到底怎么说，圣经就是神儿女的最高权威。对于圣经的解释有很多种的说法和观点，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都要明白，通过认真的读经去找到合乎圣经真理的解释。民数记九章九到十一节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和你们后代中若有人因死尸而不洁净，或在远方行路，还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们要在二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要用无酵饼与苦菜和逾越节的羊羔同吃。针对那些不能够守逾越节的人呢，神为他们定了一个特定的日期，就是在逾越节过后的一个月来到守回逾越节。民数记九章十五至十六节记载，立起帐幕的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法柜的帐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常是这样。云彩遮盖帐幕，夜间形状如火。以色列人有云柱，有火柱，耶和华的荣光是使他们和其他国家有诸多不同的原因之一。当保罗写信给罗马人，告诉他们以色列人有和其他国家不同的印记，他在罗马书九章四到五节这样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你看，保罗是提到荣光，以色列民是唯一亲眼见到神和他们同在的百姓。民数记九章十八至十九节记载，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他们就住营几时，云彩在帐幕上停留许多日子，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不起行。以色列百姓哪一日要起行，或者他们要在营那里留多日，这些都不是摩西能够决定，是由神来决定的。今天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头，是主亲自来引导我们的。问题是教会经常忙着用自己的方式来到运作，甚至都没有寻求神的旨意。但是基督依然是教会的头，我们要遵照主耶稣的旨意而行。以色列人停留在营内，有时是好几日，有时甚至是好几个月。他们留在西乃山大概有一年那么耐，然后又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民数记九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记载，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两天、是一月、是一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当早上云柱收上去，他们知道这一天要起行了，而利未人也都会立即的拆低会幕。我相信他们只需要三十分钟就可以搞定了。晚上要休息的时候，他们会很快地又将会幕搭好。云彩指示他们在会幕旁边安营，云柱和火柱是神让选民看得见的耶和华的荣光。当他们旷野旅程结束，定居在应许之地之后，所罗门建立圣殿来取代可以移动的会幕。正如列王纪上八章十到十一节记载的，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你看看，神圣的圣殿是有神的同在的， 可以从以色列历史的记载当中给我们看到，后来以色列人远离神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就离开圣殿。正如先知以西结他所说，那个是暂时的离开，很不情愿的离开，然后升到天上去。关于主耶稣，约翰说我们看见他的荣光，但是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呢，看到他的人并不多的。而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呢，并不是以他的神圣，而是舍弃了他在天上的尊荣。当主再来的时候，他就会以天国之子的身份再来。我相信那个就是耶和华的荣光，基督会以神的荣光再来。那个荣光不是象征教会，我们从来都未曾亲眼见到神的同在。当然在我们里面是有神的同在，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今天圣灵住在信徒里面，这样对我们是几咁重要的一个真理呢？以色列民在旷野当中行进的最后准备，就是制造两支银制的号角。在旷野的行进将会在民数记十章十一节那里开始。我们先看民数记十章一至二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银子作两支号，都要取出来的，用以召聚会众，并叫众营起行。用银所做的号角呢，可能是又直又长的，这样和用公羊的角所做的号角呢是不同。而这种的号呢，只有祭司才能够吹，是制作了两支的。因为当时呢是只有两位祭司，以利亚撒和以他玛。这两支的银号角是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进当中需要用到的。根据历代志下五章十二节的记载，在所罗门时代就曾经有120位祭司去吹过号。民数记十章三至四节，吹这号的时候，全会众要到你那里，聚集在会幕门口，若单吹一支，众首领就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要聚集到你那里。这段经文表明神对选民很细致的关照，神在这些细微的事上都教导得无微不至，说明神的话语和选民个人生活是有密切关系。如果以色列百姓不侧耳细听各种不同的号声，那就会引致混乱了。所以在旷野旅程当中，以色列百姓必须要具备的是对号声的熟悉和知道怎样识别。同样，今日生活在黑暗世界里面的信徒，最需要的就是听神的话语，而且也要具有属灵的洞察力。这些呢，是神作为礼物赐给我们的恩赐。单吹一支号角的时候，以色列众首领要聚在一起，让我们联想到教会有一个最后的号角。这个最后的号角就是基督最后的呼召。主耶稣已经不断地向我们提出邀请的。主最后的邀请呢，是对老底加教会发出的。经文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在最后的号角声中，主耶稣要将他的教会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这个是最后的呼召。这个单一的号角就是主耶稣的声音，会将众信徒聚在一起，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教会被提了。民数记十章五至八节经文记载，吹出大声的时候，东边安的营都要起行；二次吹出大声的时候，南边安的营都要起行。他们将起行，必吹出大声，但召聚会众的时候，你们要吹号，却不要吹出大声。阿伦子孙作祭司的要吹这号，这要作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号角是要用来组织在旷野行进当中的百姓的， 使到他们能够有一个整齐的队伍。阿伦子孙作祭司的要吹这号，这里就将吹号角的事分别为圣了。这样是因为号声是代表了神威严的声音，是要引导以色列的行军的，也都即是说号并不是享受世界上的宴乐所使用的工具，而是要用来引导神圣洁军队的工具。民数记十章九节经文记载，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另外一个的号角用途呢，就是用号去吹出要同敌人打仗的声音，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神知道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因此就垂听他们的祈求。作战的时候吹号就包含着向神祈求旗开得胜的意思了。民数记十章十节经文记载，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朔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号角的声响呢，亦都是用来表示庆祝快乐的日子和节庆的。快乐的日子不是指特定的日子，而是指发生喜乐事情的任何日子，例如搬运约柜的时候，所罗门奉献圣殿的时候，立圣殿根基的时候，修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恢复神的律法和祭祀制度的时候等等。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意思就是在献上和罪恶无关系的献祭时候呢，是要吹号去象征喜乐的。素祭是和其他的祭一同献上的，所以呢绝对是和燔祭和平安祭一同焚烧的。献祭时候吹号的仪式呢，是在祭物被神悦纳的时候，也都希望号声同样的被悦纳。关于经文的研读呢，我们就停在这里下。下次节目时间我们会继续民数记的学习。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我哋中国人成日讲晨钟暮鼓啊，朝早咧就敲钟，夜晚就敲鼓啊，或者系话咧击鼓咧就鸣冤啊，跟住打仗系鸣金收兵。其实鼓啊、角啊，喺中国人嘅角度，其实同以色列人差唔多嘅，佢哋都爱嚟咧去象征某一啲嘅意义，传递信号。其实反而咧音乐嘅水平咧唔系好重要嘅，最紧要系你听到个声，你就知道要点样做啊！咁咧就系历世历代嘅祭司都系靠住吹呢个号角去传递紧，即系上帝嗰个嘅临在同埋上帝嗰种与佢同在嘅喜悦。咁就让我哋时常去思考，今日我哋教会点解唔吹号咧？点解我哋用嘅方法有啲唔同，有几唔同咧？咁今日交俾你思考啦，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欢迎你随时写信俾我，下次节目时间再见。